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时间来到这里同大家一同的分享，对我来讲是很特别的一个日子。我开始之前，我首先在这里要谢谢国语堂的弟兄姊妹，在过去3年的当中，你们对我同 Grace 的支持、关爱，同你们的祷告，帮助我们走过这一段艰难的道路，非常的感恩，愿主亲自的纪念你们的辛劳，你们的摆上，感谢主。今天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神的计划必立定，这个同我们的新年有一点的关系啊。有一句的格言，就是一年之计在于春，我相信大家都很熟，也都听过这一句话，特别是在这个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当中，这个格言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一个的周详的计划，然后按照这个计划一步一步的去进行，那么到年终呢才能够有收成。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一句话除了提醒我们人生应该有计划，它更加提醒我们应该有检讨，应该有更新在我们的当中，还有在我们的当中应该有一个传记。什么是传记？什么是人生的传记？在哪里呢？就是从旧变到为新的这个传记。圣经里头哥林多前书后书5:17里头这样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发现，原来信耶稣、信主重生，就是一种的一个的转机。有些人一生就是活在旧造的人的当中，人生没有转机，没有从旧迁到新的里头。有些人除了父母给他们这个旧的生命之外，再加上从父神那里给他的新的生命，新的这个生命就能够从旧造的当中转到新造的里头，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造的人从父母里头承受这个始祖的旧生命，有许多的限制，我们没有力量去胜过罪恶。当罪恶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投降，我们就举白旗了。有些人能够靠自己去面对应付一阵子，也有可能他有时候会得胜，但是我们发现到最后还是要屈服下来，到最后还是失败，不是随波逐流，成为同流合污的。这个就是人生一生的写照，因为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倾向这个罪恶，被魔鬼弄合了我们的心眼。新造的人呢，外边看来同旧造的人有一点差不多，但是里面呢就是确实大大的不一样，因为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里面有神的新生命，有圣灵的同在，所以他就能够明白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和计划，使到他能够胜过这个罪恶试探，他能够有能力去胜过去过这个圣洁的生活，他能够为主做善工，他能够为主做见证。圣灵感动他，他会按照神的旨意来计划他的人生，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事情， 他并非是按自己的私意来行的。所以今天我想同大家来看看，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来计划我们的人生。首先我们会问，为何我们要做这个计划呢？最终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计划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计划的神，他是按照他的永恒计划来做事，来创造，来管理宇宙万物。圣经从创世纪一开始就很多这些的例子，神最后又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目的是要我们懂得去与他来往，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按照他的心意来做事情。所以在神的计划底下，我们能够使用神赐的主权，我们来管理，来改变这个世界。这一切都是神刻意的精心设计带出来的结果。神要我们懂得计划，好叫我们能够配合神那个计划的目的，配合他的心意。从今天我选用这一节的圣经，以赛亚书46:10，你会看到神的预知和预定都是同他的救赎计划密切的连在一起。神的预知预定和他救赎计划是密切连在一起。46:10里头讲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来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比较喜欢吕振中的翻译，他是这样说，我从起初就说明出来末后的事，从古时就言明未成的事，我的计划必立定，我所喜悦的我都必做成。这一节圣经46:10，但是从最接近的上下文，从1-13里头，那里告诉我们是针对神有兴起东方波斯王古列的宣告。这11的里头他说，我叫祭鸟从东方来，叫拿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立成立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神用这个比喻，一个鸡鸟来代表波斯王古列，神要叫他从东方从远方来到成就他的计划。接着他神要帮助这些秘掳的百姓能够回归耶路撒冷，能够回归他们的故乡，重建圣殿。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却是反对神，反对耶和华神，他们不喜悦神的计划。12里头反映出他们的心态，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神说他们顽梗，就是直到事到如今，经历这么多年，他们还在怀疑神的能力，他们还抱怨神忘记了他们。在40的里头有提到这一方面，他们认为巴比伦的神同耶和华神都是差不多，所以他们就去拜那个外邦的神，巴比伦的神。在这里要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一种的行为并不是单单缺乏信心这么简单的问题，乃是他们顽梗悖逆，心里头刚硬，存着不信的恶念来到神的面前。但神已经决定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神更加不因为人的悖逆而已改变他的计划。神仍然要成就他所筹定的一切，他所计划的一切，并且神也喜悦 他的命定的事情成就。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预言，告诉他们，他们所倚靠的巴比伦快要灭亡了。在46章第一、第二节里头提到两个名字，比勒、尼波这两个名字，就是巴比伦主要偶像的代表。这两个偶像是一个代表性的，这里描述他们出生弯腰伏在牲口上，是描述这些偶像在战乱的当中他们逃跑，他们蒙羞的情况，他们被人抬着在逃跑，对他们来讲是一种的羞辱。这个时候巴比伦诸神已经没有办法可以把他们从耶和华的审判的当中拯救出来，他们一切的机会，他们的计划，或者各式各样的邪术、占卜等等都用尽了，但结果都没有办法。巴比伦曾经自以为能够永垂不朽，能够在地上建立一个伟大的多神王国，但是他们确实没有想到，没有认识到，他们只不过是神用来作为审判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工具而已。巴比伦的灭亡就是古列要兴起的一个征兆，圣经一个新时代开启的标志。但是这个时候也是神对他子民满有恩慈的复兴计划开启。古列王是神使用把以色列带回他们自己的故土，重建他们的国家。神不但只要成就他的计划，同时神要很快的成就他的计划。我们会问，为什么神要坚持他的计划一定要成就呢？有两个原因在这里提到。第一个是讲到神坚持他的计划，因为神从古时就拣选了以色列，神从古时候已经拣选了他们，就爱他们。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第七节是这样写的：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姐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然后第七节他解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神不但是爱他们，神更加要保护他们。在46章第三、第四节里头是这样讲，讲到神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因为我创造了你们，因此我要保护你，我要扶持你们，我要看顾你们，我要拯救你们。这个就是神的保护领导他们。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发现神仍然是爱他们，神从来没有改变，因为这个是神自己命定的计划。虽然人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神他永远不改变，特别他的爱、他的保护常常在我们的左右。第二个原因，神坚持他的计划，因为是这个是他定下救恩计划当中的一部分，是他这个救恩计划当中里头的一部分，所以他不能改变，他不会改变。在以色列民被掳归回的时候，13节里头神告诉我们，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但当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确实没有办法能够明白神的作为，他们更加不能够明白神的计划，所以他们不听神的话，在怀疑神。 所以他们将这些外邦的偶像与耶和华同等的看待。他们忘记了这些偶像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忘记了这些偶像不能够回答人的祷告，更加他们不能够保护这些拜他的人。所以在圣经的当中，我们在不同的时代都看到先知都讲到神对这些不同的国家，像埃及啦、亚述、巴比伦啦、波斯啊、以色列啦，这些国家的仇恨，对他们的计划，在他的旨意的当中，神的计划怎么样去使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的兴起、衰落、灭亡，并非偶然的，都在神自己至高权柄之下，又在他的权柄之下来实现，因为神早已经立下了这个复兴时代的计划，这些都是他启示救赎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在每一个时代的当中，你看到复兴，你看到救赎，你看到拣选，这些都是显示出神的计划是一步一步的成就实现。在这里，以赛亚先知就是神的发言人之一，为神永恒的计划同目的，在他的时代所成就的事，他来见证神的荣耀。这个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神这个复兴的计划、救赎的计划、延续，看到这个计划物上的复印，并且越来越明朗，我们越来越清楚。就好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9-10的当中，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又叫所安排的在一起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我们都很喜欢用这两节的圣经来作为以弗所书的主题，没错，因为这两节是非常深奥的经节，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同教会的奥秘。我们从一生可能都不太明白，这里讲到这里是叫做他自己预定的美意，是知道神他有一种的喜悦，或者他有一个的喜悦，就是在他以儿子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来成就他救赎恩典的对象，让我们能够成为他救赎恩典的对象。就好像以弗所书所以赛亚书这里讲的，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必成就。在新约圣经的当中我们看到神施恩典的对象比起旧约的时代更加的广阔，除了以色列人、犹太人之外，还包括了所有的外邦人，包括了地上万国、万族、万民，神藉着主耶稣基督带来这个复兴、救赎，这些都是神最终救恩计划的起名按照这里的神按照他自己的安排，他的计划就是神为他地上子民所预备的一切，同时在他永恒计划当中所预定的一切，到一起满足，经过一连串不同的时期、一连串的不同的时代，新天新地就会开始，就会临到我们。在神所计划的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会使到万有都能够归于一体，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有些东西表面看来好像没有意义的事情，有些看来杂乱无章的事，有些互不相关的事情，甚至有些你看来 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些在基督耶稣里头能够再一次的结合在一起，合合为一，成为有意义的事，因为它是连于基督做元首，所以这个是完成神拯救的计划。我们看了一点关于神的计划，现在我们来看看神的计划为什么这么重要，神的计划的重要性我们来看看。因为神造人，他又是计划的神，所以计划与我们的人生是息息相关的，不可以分开的，不管你怎么样是不能够分开的。譬如我们常常都会有意无意之间想到或是计划到我们的一起住行每一方面的需要，譬如说我们今天会想到有没有足够的衣服来保暖，我们有没有足够的食物来供应我的家庭，我有没有足够的金钱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或是我们碰到紧急的事情，我要生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的事情等等。有意无意的当中，我们都在计划，我们都在想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发现了，当我们人面对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确实发现，我们常常忽略了去计划，没有好好的思考。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属灵的事情与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息息相关？关于神的事，我们有没有重视呢？我有没有花点时间去思考呢？我去计划呢？我相信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反思。今天我就想用圣经里头一个例子，是有关保罗遵行大使命来彼此的激励，好叫我们也能够学习他，计划一些我们这个年头的当中，怎么样去参与这个宣教，怎么样去参与传福音，使到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就好像以弗所书里头所讲的，一开始他讲到两煞归为一体，外邦人同犹太人能够归为一体，成为一体。然后第三章里头他讲到我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然后第四节的四章里头他说，直到我们在众人，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这个就是神最终他的心意。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做一些的计划，简单的计划，小小的计划。保罗这个例子，记载在那个罗马书十五章，我们可以很快的来看看下一章的 slide，请。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来讲一讲。二十节里头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国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保罗，他不在别人传过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对保罗来讲是一个服侍的原则，但是他不是绝对性的，因为从罗马书我们看到他很想去罗马传福音。罗马书一开始第一章告诉我们，他几次的想去，但是不顺利。因此他说，无论是希利人、法外人、聪明人、愚痴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觉得他欠了他们福音的债，所以他要去传福音给他们。保罗立这个志向的理由是因为他蒙召的时候受主的托付，他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他是外邦人的使徒。然后当时其实也有很多外邦人的地区非常的广大，还没有人去哪里传过福音的，所以这个是保罗 心里头所想的。而二十一节他说，未曾闻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保罗引用了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五节这一节的圣经，来证明他所立定的志向是对的。他要去福音被传过的地方传福音，正是合乎神的心意。福音要传到这些未得之民。然后二十二节他讲到，他多次被拦阻去不了，但是他从来没有灰心。多年的祷告，多年的等候，他不受完整的拦阻，没有放弃他这个计划。二十三节里头他讲到，他这好几年都在想念去西班牙，西班牙就是西班牙，去西班牙传福音宣教。然后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这个时候还在这个地中海东面啊北面这一带的地方，沃尔的地方来传福音。他觉得传道已经没有再传可以传的地方。当然这个不是指到他说每个人的信了主，他意思就是说这一带地方的人他们都有机会听过一次的福音，所以他想去更远的地方西班牙去。然后二十四节他盼望经过罗马教会的时候能够同他们有一些的交通，然后希望他们能够明白他的期望，然后送他一个行情这样。这个蒙你们送行，这个说法是比较含蓄的一个说法。其实保罗就是希望罗马教会能够为他向西方传教，作为他一个根据地，为他祷告，为他财务上的支持等等来祷告。但是保罗告诉他们，现在他去耶路撒冷还有办一个事情就是比较紧急的，就是说当时马其顿亚盖亚人能够乐意的捐款给他们给这些耶路撒冷圣徒当中的穷人，他们有需要的来帮助他们。是看到马其顿亚盖亚人他们在祷告在金钱上都是不断支持保罗这个福音的事工。然后二十七节他讲到这个欠债的问题，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保罗在罗马书讲到两种的债，一种就是福音的债，要把福音传给这些人；另外一种就是这里讲到的分享到别人属灵的好处的债。我们从别人身上认识了耶稣，得到很多的好处，所以我们要还债。我们意思就是说，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帮助他们用养生之物来代替这个偿还，来彼此的帮助。然后最后二十八节讲到保罗说，我办完这些事情之后就会来到你们那里，然后去西班牙了。这个是保罗计划的优先次序。总括来讲，使徒保罗是传道人，也是宣教的先锋。二十几年他一直都在这个耶路撒冷附近来传福音，从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希腊，传到罗马四个行政省，在拉太、亚细亚、亚加亚和马其顿这些地方。但现在他渴望能够去到更远的地方，或者是新的领域的里头，将耶稣的名字传扬。对保罗来讲，这个意味就是他说他要去很远西班牙的地方，这个也是当时人所了解的地址，是很遥远的地方。保罗有一个负担，就是按照主耶稣基督升天前的吩咐，他把主的福音传到地址，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保罗要遵守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所以他决定要去西班牙宣教。保罗的计划开始是根据一个的原则，就是不在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来传福音，然后他从这个原则的当中发展出一些具体的安排。首先他要处理一些当前的紧急的事务，就是将信徒的捐款带到耶路撒冷去，帮助这些贫穷有需要的信徒。我相信在这个旅程的当中，他也一定委屈同这些耶路撒冷的长老们、领袖们商量去罗马的计划，然后从罗马去西班牙宣教的计划。怎么样用罗马作为一个宣教的基地啊？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会去西班牙，他会与他们商讨这个计划。罗马是一个跳板，帮助他去西班牙宣教。罗马是一个支持他的后方的供应站，来帮助他。因此透过这个罗马书，你会发现保罗在这个福音的讲解上、福音的教义上面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教导，也是很详细的解释，目的是来装备这些的罗马信徒，帮助预备他们的心去实践这个大使命。同时他也处理了一些罗马教会里面一些面对的问题，因为当时罗马信主的犹太人同外邦人他们都很难相处，因为有很多犹太信徒觉得他们还是信了主之后还是应该要遵守律法里头一些的规条，他们要勉强这些外邦人要去这样做，所以他们虽然在新的地位上，但是确实摆脱不了这些律法主义的规条的要求，他们强强的争论。所以保罗特别的引用这些的例子，比如某一些犹太的圣衣有手啊，还是要吃这些拜过偶像的肉啊等等这些事情，来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罗马书十四章第五第六节里头这样说：有人看这义比那义强，有人看意义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义的人是为主守的，欺的人也是为主欺的，因为他感谢神。不欺的人是为主不欺的，也感谢神。所以他透过这些的教导，帮助他们不要彼此的在争论，特别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要彼此的接纳，彼此以爱来包容。重点就是在这里讲到，犹太人和外邦的信徒都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拥抱他们在基督里头所得到的自由，他们要努力的去摆脱强袭在传统规条里头的要求，三方面都要学习这个功课。保罗鼓励他们停止为这些意见不一样、有争议性的事情来吵架、来争争吵吵，因为这些只会消耗教会的力量，破坏教会的合一。所以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他提醒他们：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保罗在最后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还讲了一句话，他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保罗很需要他们的帮助，盼望他们能够同心竭力的来一同兴旺福音，更加凡事上来为他祷告。 因为保罗知道各方面的事情，各方面的需要都是非常的多，他需要一个祷告的团队在背后来支持他们。好，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可以说哈，保罗的计划是非常的周详，非常的好，但是我们发现却是事与愿违。当我们随着读下去的时候，我们读到的是什么？我们读到的是保罗在耶路撒冷被逮捕，然后他受审判，然后被押到罗马坐牢去了。所以他有可能永远都去不了西班牙，就像我们在箴言十六章九节里头读到的一句话：“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最后，我们看到还是神掌权，神在掌管，神在指引我们的前途。但无论如何，好像保罗，神都是喜欢我们来为他做计划，就算我们失败，神仍然喜欢我们来为他做计划，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他所喜悦的。虽然有时候神会中断改变我们的计划，但神知道他的计划给我们的好，他的计划给我们的更加的适合的，他的意念，他的道路都高过我们的道路。在宣教工厂里头，我们常常经历我们做了一些的决定行不通，但是神改变，神有他的办法。在这个例子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保罗不去计划用罗马来作为去西班牙宣教的基地的话，他就不会写下这一本罗马书，一本这么重要的书，影响世世代代的书。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当中，计划是非常关键性。虽然有时候神否决我们的计划，否决我们的选择，但是他仍然使用我们摆上的一点的努力，我们摆上的一点点，他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带给我们益处，来达到他的目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摆上的五饼二鱼小小的，但是神祝福，神就能够使用。你或者会对不起，你可能会再这样想，我哪里有保罗这么的伟大，有这些这么大的计划，但是我们可以从小的事情做起。直到我们在宣教工厂也是这样学习，就会刚开始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资源，什么都没有。当时弟兄姊妹他们每年这个时候，他们都回家，很多弟兄姊妹都想回家，见见家人，一年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他们就委屈，但是有一个难处，他们又不想委屈，很矛盾，因为委屈的时候，父母要他们去相亲，特别是弟兄姊妹们要他们去相亲，所以很难，不去要吵架，所以弄得很不开心。所以我们后来想到，就是说不如计划用这个时间来传传福音，相亲的时候同他们聊聊信仰，讲讲信耶稣的问题，这个很好的机会告诉他们我们的对象是基督徒，我们不需要一层楼，我们不需要一部车，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准备了一些很大的很漂亮的红包，特别去香港买回来的红包，像一些福音小车子放进去，福音单张放进去，有些小小的礼物放进去送给他们，这样做开来之后发现这个很有用，以后委屈纷纷细细的委屈，父母也没有话说了，我去相亲了，但是他不喜欢我，没办法， 哦，所以哈、啊，他们就是这样，哦，就是每年就是拿自己自愿的拿五个到十个的回去，每一年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从小的事情开始，哦，呀，啊，最后啊，时间关系，我讲一讲我们为生命中重要的事情来计划来祷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祷告，可以计划的。这些你都知道啊，比如你同你的配偶之间的关系，有坚固的爱情，有那个爱你的，有啊那个爱主的家庭啊，这个是你所盼望的。我在计划的一年的当中，花点时间在父母儿女的身上，让他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啊，我是说，计划一年当中多做运动，弄好自己的身体，啊，能够啊。多装备自己，多认识神，多祷告，多灵修，多服侍，带来一个灵命的更新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情，我鼓励大家做。但是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我希望大家在这个计划当中能够加多一项，就是在今年的当中啊，你要特别有刻意的，有特别的向某几位亲人朋友同事同学或是邻居来传福音，要刻意的把他的名字写下来，每天或者每个礼拜能够点名的来为他们祷告，或者将他们的名字带到祷告会的当中，要求弟兄姐妹们一起的祷告，然后一步一步带领他们信主。这个都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事情，需要好好的期望，也需要好好的祷告。看来很简单，但是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我们没有计划的话，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转眼就过去。最后几句总结，时间到。我们的神是一位计划的神，他按照他永恒的计划，在人类的当中，历史的当中，他成就他复兴救赎的工作，一步步的展开了，直到今天。我们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也是一位奇妙的测试，他是最优秀的计划者。基督徒在他引领之下，我们能够激励在这个普世教会的建造，使到天上地上一切的都能够同归于一。伟大的使徒保罗不断地为福音做广传的计划，为了福音他一生奔波劳碌。今天轮到我们，神将这个机会给我们，我们能够参与这个宣教的大使命，我们能够与救恩的计划有份。问题就是在乎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将我们这个小小小小的计划来配合神的计划。所以求神光照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谢谢你让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在你的呼召之下，我们能够与你同工广传福音。求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年的里头，我们真的愿意摆上，愿意被主使用。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